咱们当时呢，十年文革的时候呢，有几位年轻人表现特别突出，咱们的领袖就觉得，你看年轻人把老同志都打败了，这是正常的一种淘汰，把这个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同时也有利于呢权力这更迭。那会儿有那么四句话，我以前节目里说过，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出红灯记，这是把唱红灯记的钱浩良最后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把年轻人提拔破格提拔。爬雪山过草地不如唱出红灯记，勤耕苦读几十年不如白卷香油甜，说的是反潮流英雄张铁生。南征北战仗多少不如一个珍宝岛打珍宝岛战役的孙玉果，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如打场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陪国家领导人打乒乓球，34岁当了国家体育主任。这四位都是当他们起码对政治还处在懵懂阶段的时候，由于自身一些突出的表现被更大的权力利用，也造成了他们人生最终的悲剧。因为我刚才说到这个格雷塔·通贝里，他其实特别像来自辽宁锦州的这个交白卷英雄张铁生。张铁生呢 ,50 年生人 ,73 年他23的时候上头呢开始准备啊在这个高考当中加上文化考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废除文化考试有好几年了，说也得考文化课。考文化课这个张铁生呢在考试的时候语文数学成绩还凑合，物理化学他是啥也不知道。两张卷子他得了六分，他就当时就等于交白卷，一看不会答，可这个白卷不同寻常，正面没答啥，翻过来他在后边写了一篇文章，就写给领导的一封信。他说我呀一直是忙于工作，我有那功夫蹲到屋里头好好的复习复习，我不至于答成这样，可是那边贫下中农这些工作等着我干，这头我就很自私的自己学位上大学，我一贯反对那种无所事事浪荡生活的一些书生，他们就为自个儿学就想考大学而不想帮助贫下中农干活，我就不是，我努力的这个干我的工作，我耽误了考试，我也就想国家是需要我这样实干的还是需要那些无用的书生。他写了这么个文章，结果当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辽宁一下子就发现这里有文章可做，辽宁日报马上就登了一篇文章，叫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就说你看人张铁生虽然交白卷，这里有文章啊，这不简单啊，这是红还是专的问题，你是为贫下中农服务问题还是为小资产阶级个人利益服务的问题，你这不仅是一次考试，而且是两种教育路线两种教育思想的斗争，一下子把这事上纲上线了，张铁生成了交白卷反潮流的顶级英雄。后来一路过关斩将，当时的农学院把他录取了之后，他还是学生的时候还没毕业呢，就当上了这农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当然后来83年给他判了15年，这是后话了，那是文革之后对文革期间的一次清算。就是你说张铁生当时懂政治吗？他那种文化他那种出身他对政治很懵懂的，可是他当时一有这种突出表现跟平常人不一样，马上就有人要利用他。还包括北京那个中学生黄帅，由于对老师教育他呢他不满，他认为老师教育他的方法可以更柔化一些，结果他也是给这个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结果这封信被江青他们发现以后觉得这是反潮流的英雄，可以对所谓师道尊严大批特批，就拿他来做文章。你更有意思的，咱们都知道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她的名字叫宋彬彬啊，去年2024年77岁过世的。她当年呢干过什么事呢？到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带那个红卫兵的那袖章，毛主席问他你啊，旁边介绍这宋任穷女儿，你叫什么名啊？我叫宋彬彬啊，文质彬彬的彬，不要文耀武吗？第二天他就改名叫宋耀武。然后就在人民日报上发篇文章叫我给毛主席带袖章。这期间他干了什么事呢？66年的8月5号他在北师大女子附中，他组织一伙年轻人把这个北师大附中的副校长叫卞中云女士活活打死。卞中云女士是文革当中第一个因为这种情况丢失了性命的教育工作者，多少年之后人家里人都不原谅他，就一直到这个宋彬彬死之前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想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他对政治运动处于懵懂阶段，往往就被有的人利用冲到前面，自己也犯下了一生无法自我原谅的这种罪过。米兰昆德拉当年有本小说写的特别有意思，这小说里就有一个观点叫青春是可怕的，说是年轻人呢在他们不太熟悉的舞台喊着他们自己半懂不懂的话，但是年轻人有一个特点，破坏力极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审慎地看待持斗争思维的年轻人，他对社会的这种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而他自己常常不自知，他认为他在干一件有利于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所以当他不懂这个事儿，还要凭着喊口号的一股热情往前冲的时候，很可能人类的灾难就此就开始了。这不仅仅是中国，全世界范围我们看这样的灾难出现过好多回。所以我说这孩子就是格雷塔·通贝里，他其实在某种情况上是被利用的，现在他也是欧洲白左也在利用他。这就我说刚才讲的第一个，就这些孩子是怎么被利用的。他其实他自己不懂，可是由于他表现突出，具备被媒体利用的流量价值，所以往往就被有的人给抓住了。包括前几年这个通贝里也站出来指责说，中国人总用筷子，那筷子都是木头做的，多不环保啊，应该学欧洲人改用刀叉，这事儿都引起很大争议。以至于川普上台之后曾经指责这个孩子说，现在这孩子不太正常，他应该找个老师啊，学会情绪管理。说他现在整天大喊大叫的，就表现得非常的张扬，在这个整个精神状态上不受控制。所以这头一个我讲这个孩子被利用。还有一点你发现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通贝里有人说利用这孩子不是傻姑娘傻孩子吗？他可不傻。他为啥不傻呢？他后来呢，为了博眼球啊，或者真是为自己理想参加的活动，你发现他选择激烈冲突的同时，他会选择一个安全的环境模式。比方说他环保抗议，在瑞典自己的国家抗议，在英国的街头组织啊，大伙抗议英国政府环保，最多是警察来呢把他控制起来，不会把他怎么样。你看这次我说他为什么走以色列那趟道，他怎么不从哈马斯那边走呢？他选择一个安全模式。这就我们经常说那句话，说有些人呢，他只有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因为这样的事大家非常好理解。你比方说咱们中国有不少小粉红，我们为了国家的利益和权利，为了国家的荣誉，到国外搞一些抗议呢，这个也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自由嘛。可你看这些人去哪儿呢？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这跳广场舞的大妈，在纽约时代广场，在悉尼的街头，高唱社会主义好。没事啊，人家也不会，最多是你要阻塞了交通，人警察来调整调整。有的人跑到富士山顶上插这个中国国旗，有的人跑到那个日本的一些神庙机构那去撒尿，这事儿咱们大家都听说过。他为什么跑这些地方去呢？因为这样相对文明民主的国家呢，你表达自己观点哪怕极端点，也不至于丢失性命，也不至于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就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我怎么就没听人说这个我们表达自己中国的国家尊严，我们跑海参崴去，海参崴历史上俄罗斯杀了多少华人呢，把这地方杀光赶走了，海参崴变成他的了，侵占中国那将近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咱怎么不到那儿插国旗去呢？因为你知道那绝对好不了，他得收拾你。你怎么不到这个中东非洲这些战乱丛生的国家去表达你的国家利益呢？你也知道当地那些人很野蛮，那政府是独裁的，暴君统治的，很有可能一不留神就把你直接弄到了，甚至弄死。所以这些人他很清楚，他心里会算计，就知道这种情况下我好不了。当然也有那不识数的傻的，前两天有一个中国人到这个蒙古的首都，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插上国旗，说这蒙古啊是历来都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是对不对呢？有人说我可听说了，那外蒙不是后来是让苏联给侵占去外蒙搞独立吗？其实在整个历史上啊，这个外蒙一会儿是归属到大中国的版图，而且归属到大中国版图呢还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你比方大元时期，后来到大清时期。因为外蒙和内蒙呢其实它就是隔一趟沙漠，这个沙漠就是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历来漠南蒙古呢就现在的内蒙呢跟这个中原比较近，而漠北蒙古相对就比较远，它一会儿属于中国一会儿不属于， 它本身也不是说自古以来，这自古以来不能滥用。再有一点，现在呢，这个蒙古的独立呢，它事实上是经过了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后来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们两个这种政府都已经承认了外蒙的独立。所以你跑人那去，你说蒙古是中国的，你不找倒霉吗？结果来了七个身强力壮的蒙古大汉，把摁地上一顿胖揍，打的这前面七颗牙都掉了。你说你这不活该吗？这他就比不了人家这格雷塔通贝里，人家知道什么时候安全，我什么时候表现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在安全时候才是勇敢的，这也是一种技巧，一种策略。那么这个孩子今天呢，已经呢22岁了，他已经成年了。当年他又抗议又什么，他还是未成年。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小屁孩懂得什么呢？这很多国家领导人对他表示轻视。现在他是成年了，而他的热度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呢，好像也没多少人关注他了。我告诉大家，这样的孩子他绝对不甘心。因为他有表现性人格，他的精神又不是很正常。他在小的时候在聚光灯底下待长了，突然间丧失大家的关注，他不干。所以这些年这个孩子呢有了变化。他什么变化呢？就特别希望再回到聚光灯底下，就是只要你给我点阳光我就得灿烂起来。他发现呢，环保大家的观念已经跟他那时候极端环保的概念不一样了，这个环保好像引不起大家重视了。他现在开始挑那些能够引起大家重视的流量的聚集地，你比方说巴勒斯坦这块引起大家重视，他开始频繁发表跟巴勒斯坦有关的。女权主义受到重视，她又是个小女孩，得天独厚，她开始女权主义。中国香港发生了一些事件，她又去评论中国香港事件。反正哪儿是世界新闻的中心，她就要往哪儿扎。就说利用这些事件维持自己恶毒，这往往小时候出名的孩子到大了发现我也不会什么，她用这种方式是常见的。那大伙都看过《哈利波特》系列，里边演赫敏女孩那个艾玛。那不就是在女权问题上他不断发言，甚至攻击自己的恩人 J.K. 罗琳，就是哈利波特的著作当初写这个书的女作家。这不现在他要给这个 J.K. 罗琳道歉，这个罗琳不接受。他小时候他那么出名，到大了发现媒体不怎么关注他了，他演的电影也没原来好了，那他往往用这种方式吸引媒体的流量，吸引大家的关注。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有表现性人格的人，一旦他离聚光灯远了，他不甘心，他随时雄心勃勃的要杀回来，他会选择一些热点。像这次这个通贝里两次乘船想要突破以色列的封锁，给加沙送去人道主义援助，这其实他就是很精准的选择了当今世界一个绝对的热点。所以我说这样的孩子他时刻想回到聚光灯底下，他不甘心丧失大家对他的关注。所以往往这时候他的行为有几个特征呢？第一，主动挑事儿。第二，不要底线，不择手段，就我只要能火，大家关注我，我只要处在这个事情的中心。这样的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曾经火过的被人重视的这种年轻人，表现性人格的年轻人，他比方说人多的时候他要开会他就得站在主席台上，他要参加婚礼他就得成为披着婚纱的新娘，甚至他去火葬场参加追悼会他都得成为躺着那死人，得让大家看你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为了站到 C 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不择手段。因为我再举个例子，你知道当年文革时候呢学生运动有四大领袖啊，谭厚兰、聂元子、韩爱京、蒯大富。蒯大富呢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代表，他当年干了一件就是令很多人觉得这事儿都没法夸他的事儿。那是1967年1月6号，当时正处在呢刘少奇主席处在风雨飘摇当中，大伙儿这个骂刘少奇主席，还很多人骂他的臭婆娘王光美，管王光美叫王光丑啊。说这时候呢清华的这个造反派呢就想把王光美拉出来揪斗一番，可是怎么能把王光美弄出来呢？哎，他们想个办法。这个我就说到1967年1月6号晚上，蒯大富给这个刘少奇、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兰兰呢出车祸了，被撞了，现在在这个人民医院呢。你想自己的女儿，这两口子就慌了，刘少奇、王光美开着车就赶紧来了，到医院一看呢没有，相反刘少奇的另一个儿子和女儿是人质在那被造反派扣着。这时候 快打铺，让自己造反派队伍上去，把王光美揪住，就拉回侵华批斗。一直到周恩来总理干涉这事儿才放回来。然后很多方指责，你这道德太差了，你怎么能造谣呢？啊，你说人家女儿被撞了，快打铺说了句什么？哎，为革命造谣，我光荣。你看看，现在咱们有不少中国人，只看立场不问是非，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什么事儿都能缺德的干出来。我就跟大家讲，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我们才是中国人，然后你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这个人性永远要高于你的国籍，要高于你的党性。如果你让其他的东西，政治利益凌驾在人性之上，那这个世界不乱套了吗？所以我说，有的时候像这种精神不太正常的，还想站在聚光灯底下的，他往往就做出一些反人类的举动。我刚才就讲这个通贝里就是。所以我们回顾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发生这些事儿，你就知道，最终决定世界发展的是大是大非，绝对不是某种立场，因为立场背后必然隐藏着利益。那么对这样的人呢，我为什么今天做这期节目，我是有我的发言权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人也在中国名气非常大，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庄则栋呢是40年代生人，曾经在26届、27届、28届三届世乒赛拿到了男子单打冠军，把男子单打冠军的胜败来德维永远的留在了中国。在乒乓球领域，庄则栋绝对是这个的。尽管有人说当时是不是李富荣、徐云生这些人给他让球啊，但为什么假如说真有让球，为什么让给他？就他拿冠军的把握更大嘛，就说他在成绩上是毫无疑问的。我是当年曾经给乒乓世界写文章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在这个乒乓球界大团圆的前提下，庄则栋的回归具有着象征意义，因为庄则栋达到的这个高度，它代表着中国乒乓球永远无法绕过的一座巅峰。当时这篇文章呢是要在体育报当社论发表的，然后审稿的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徐云生，徐云生徐老太爷看了我这稿子，通篇一没改别的，只把这句话改了，就是中国乒乓界无法绕过一座巅峰，他把巅峰圈上改成无法绕过的路标，含蓄吧？你想想，路标和巅峰的意义。因为庄则栋他为什么这么改？庄则栋是在文革当中犯过重大错误的人，他在34岁的时候当了国家体委主任，攻击国家体委前主任王蒙，同时又斗了很多当时国家体委的有功之臣，可以说帮助当时的文革的恶势力呢，造了不少的孽。所以庄则栋在之后呢受到了长期审查。那么庄则栋他当时很年轻，为什么就能位居高位呢？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包括江青就认为庄则栋具备这样的潜力，敢想敢干。你看他前面有位功劳，1971年参加这个名古屋世乒赛的时候，当时呢美国有个运动员科恩错误的走错道了，上了中国的大巴，谁也不敢吱声，庄则栋跟他打招呼，还送他一幅杭州的织锦。一下子毛泽东讲叫小球推动了大球，乒乓外交，这样中美快速接触起来。然后基辛格博士来到中国，1972年元旦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破开了坚冰，中美拉手对付苏联，1979年邓小平访美。可以说庄则栋是立了大功的，但庄则栋为什么当时能立大功呢？你可以想见，除了他敢想敢干敢冒险以外，背后能没有人指导吗？否则在那种环境下你敢和美国人接触？包括我们参加在柬埔寨比赛，都是碰到柬埔寨金边朗诺集团的选手，中国得弃权，冠军我不要了。所以说庄则栋呢，他这种冒险敢于把握时代给他的机会，说白了也就是你是清华北大你不如你胆子大，这句话是王健林说的吗？在庄则栋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这个人在文革之后基本上被打倒了，给他下放到山西带乒乓球队，后来和这个日本友人佐佐木敦子结婚。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庄则栋呢？很多人一提起庄则栋了不起，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们都很佩服庄则栋。但是很多人说庄则栋犯的错误是在历史画卷之下被宏大叙事所裹挟，怨不了他自己。我绝对不同意这观点。我以前也曾经认为啊，那些在历史大潮当中起起落落的，最后有些人沉沦了，这些人是历史造成的，历史把他推到那儿，最后他倒霉了，不怨他。但是我在后来接触的这几个这类人物身上，尤其庄则栋身上， 我说历史绝对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本身身上，他的素质，他的性格有一些宿命式的必然。就我接触到的庄洞是个什么人呢？他说话没有谱，没准。比方说他今天说 A， 明天他为了目的就可以说 B。 我举个例子啊，他是直板正教选手，到后来欧洲的反教护天球起来了，中国的直板正教顶不住了，当时李克荣就提出来呢，说我们呢这个正教打护圈不现实，我们应该学习反教，所以队里头像郭跃华他们改成直板反教，包括原来西恩廷已经靠反教拿了一个世界冠军了。这时候庄洞站出来批评李克荣，说你怎么能跟着修正主义的屁股后头走呢？欧洲打护圈球你就跟着学护圈球，丧失了我们传统的直板正教，你这怎么能对呢？你这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等转过头之后呢，在看到成绩之后，他对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把话又倒过来说了，说我们学反教没有问题啊，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反教也能出世界冠军。他马上又倒过来，然后他说我这个技术还值得保留，你看我这个正反手，尤其我这小两面弓，快加速快制动快还原，一板打出去就到这儿就收回来，多快啊，对我护圈球有用啊，你把这手打到这儿，这是舞蹈动作没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你就没法在他身上找着准的地方。就是他为了此时此刻自己的某种利益，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痛快嘴吸引大家的目光，他有时候真的是胡说八道。你看我有一次跟他做节目，那是凤凰卫视徐可辉主持的，就是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就是我们俩是嘉宾，然后徐可辉采访说起过去中国乒乓球的荣光，因为乒乓球是金牌大项嘛。现场的观众里头呢，庄洞一看呢，老同志居多，年轻人没几个。结果我们录节目的时候讲起过去他的成绩，他居然，我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他当时突然间，前面还在叙述怎么打球呢，突然间变得很激动。我当时觉得，我说这戏来的也太快了吧，完底下那帮老头儿给他鼓掌。就在他身上这种表现是非常常见的。当年在这个中关村2002年就中国乒乓球50年的时候，他要搞一个这个庄子洞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当然也是搭那个平台做做生意吧，人赚钱总不是件坏事。可是他在申请给这个李克荣徐云生写信，因为徐云生当时是国际乒联主席，李克荣是中国乒协主席，就如果他们能够来到现场表示支持，那这庄洞这就面子大了去了。因为毕竟庄洞、李克荣、徐云生、张献林、荣国团，这是当年中国乒乓球拿了男团冠军的第一届拿男团冠军的主力阵容。他就给这个徐李二位写了封信，说我们过去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由于文革我们出现了很大的隔膜，现在我老了，您二位也老了，我们还想为乒乓球做点事儿，希望得到您二位的支持。然后底下引用了鲁迅两行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那两位在文革当中啊，被庄洞祸害够呛了，根本就不想跟他往来，就没理这茬。庄洞一看这不行啊，那中国乒乓球的两大掌舵人不来怎么可以呢？他的好朋友张献林给他出个主意，说：“你看他俩不理你不要紧。”他俩得管大姐的面子吧，大姐是谁？邱中慧，第26届世乒赛的女子单打冠军，中国第一个女子单打冠军。邱中慧是1952年进乒乓球队，连徐云生都是她到上海挑过来的，所以这邱中慧大姐呢对徐李二位是有恩的，说你现在呢你申请我要搞一个邱中慧庄子洞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他俩总得给大姐面子吧。哎，这招出得好。到这个2002年10月份成立那天，徐和李都来了。因为这个对于我这样乒乓球迷来说呢，这是等于一个跨时代的事儿。因为这几个人凑一块得多不容易，文革他们闹成那个样子，我那天去全程报道下来，我还写了一个很长的报道叫穿越时空的握手。后来我写了一个评论嘛，叫让历史告诉未来。就后来就是我前面说的徐云生给我改两个字那篇文章。在现场呢气氛也挺好，人来了人能不捧吗？不给面子吗？这是。可是到现场发现了一个不愉快的事儿。接盘的时候邱中慧的名字不见了。 这边里边的牌子就是庄则栋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外头的牌子是庄则栋邱正会中关村国际乒乓球俱乐部。原来是邱正会庄则栋，这时候倒过来的。当然我这事说责任不一定在庄则栋，但我觉得这个事起码从跟他前面申报来讲，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就说这件事来看呢，不一定是庄则栋干的，但这个事本身他多少有点不择手段。这就跟我前面说的，他不甘心离开聚光灯，不甘心永久脱离 C 位，当只要时间地点合适的时候，他一定愿意重新蹦到这个位置上来。这个愿望和冲动恐怕他掩饰都掩饰不住。所以就我们看很多这样的人物，他在气候温度环境合适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度蹦上来。我说到这儿，你可以想想你身边有的人，他在某个时刻他跳出来了，后来被一棒子打回去了。你看看这样的人，愿意往出跳的人，他愿不愿意长久的在低调当中生活？他一定不愿意。只要有这环境，他一定会蹦上来。世界范围内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当中，他始终想蹦出来。我们管这样人叫职业革命家。你看看在历次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当中，这样人绝不少见。就是他不见得是一个坚定的这种价值的奉行者，他也不见得对他坚守的理想有多了解，这种理想和价值对他来说，充其量就是一个实现个人虚幻的虚荣心的一种途径。有的人是为名利，而很多我说到这种类似格雷塔·通贝里这样的孩子，他恐怕只是有一种虚幻的虚荣心。正是他是一种虚幻的虚荣心，他不完全是名利，他甚至有的时候不知道趋利避害，甚至有时候主动的飞蛾扑火。而你飞蛾扑火不要紧了，你的追随者或者被你裹挟的那些人有可能瞬间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但是这种后果并不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心里头想的，他根本不考虑这个，别人对我来说无所谓，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个垫脚石，而自己坚信自己是上帝之子，是天选之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你们各位啊，我是人中龙凤，我是老虎，你们各位无非是鸡犬儿啊，你们都不如我，而且你现在看我是个鲤鱼，我这轻轻一跳有可能过龙门我就是龙了。所以在中国过去有那么两句话来说这样人心态，说得很准，叫什么呢？孰谓犬能欺得虎，安之于不化为龙。